然是那个著作里面未免少少有一点不大理想的地方了、啊，但是呢，好的地方还是占了十分之九的，是很了不起，很难得。如果要研究小止观，可以先参考这个《佛家静坐方法论》，现在已经出版到第九版了。它一般出多少本不得而知。但是既然出到第九版，翻译第九次了，可见这部书的流通情况了啊。那么其他也有宝定法师的修行止观坐禅法要讲述，就是一种讲解的讲义啊。那么也还有简单的单说小止观的这个二十五方便的啊，就是二十五方便几要书。简单的说明啊，也是由这个宝净法师说的，在他的全体里面都有记载。那么其他现代人也有一些现代人的研究啊，不过内容如何我没看过，不敢做随便介绍。不过我认为看上面所说的这两三部书是可以做修持观的入门的。那么到这里为止，我们言归正传啊，讲到我们现在本子上的文字啊，这里所说的总是啊，就先了解这个总是的无二十五这个文字啊，它为什么有这种的事先准备的条件，为什么要具备这些条件，都有它的用意的。那么要修止观之前呢、啊，是需要具备这些条件的。那么这并没有超出这个四教的范围，就在原教来说，前面所讲的五品第一的随喜品里面的那个讲这个随喜的时候啊，讲五回法门的开头都有讲到啊。那么所谓正修，那个正修止观呢、啊，现在就是讲这个道理啊。前面那个五回呢，就是助修，是助修，这是正讲自修的道理。要正修之前，要具备这些条件，就是要五二十五个方便。那么第一就要持戒清净啊，那么这个具五缘啊，具五缘呢就是五种助缘。第一持戒清净，第二衣食具足啊，第三闲居静处啊，第四细住远屋，第五尽善知识。那么这是第一啊，第一的具五缘，具五缘呢、啊，就是这五类。第一要持戒清净啊，第二要衣食具足啊，这是第一个五了啊。为什么要讲究具备这些条件呢？这个五缘当中的第一持戒清净，假如你学佛的人修止观，不持佛所制的戒法啊，那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恶道的因缘啊。要离恶道因啊，必定要持戒啊。所以持戒清净的用意啊，就是要修止观的人呢、啊，远离这个恶道之因。三恶道，第一恶鬼畜生，远离恶道之因，持戒就升天做人呐、啊，不是堕落三恶道。所以持戒清净啊，就是为了要离恶道因，所以要持戒清净，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要衣食具足呢？没有衣食的这个平常的这个需要的这个就是维持生活啊、最起码的维持生活的这个条件，那你的道心啊就没有办法相续，会发生阻碍，所以要远离这个希望之源啊。假如你没有衣食具足，没有人帮助你衣食不足的话，那一天到晚忙着衣食啊，那你修行就会打了很大的折扣，不能专修。这都是越专修的时候，例如打气专修那种情况讲的。平常时修行啊，当然不妨啊，一边讲究这个筹办衣食方面的工作，一边修行，这是平常时。专修的时候就要一切准备好啊，就在专修的时候啊，可以远离对衣食的期望之远呐、啊。 第三要有闲居静处，有安静的地方啊，来专修止观。因为太杂乱的地方，杂音太多的地方，心静不下来，初学的人心静不下来，静不下来止观就没有办法修好。所以这个聚五缘的第三个条件呢，要有闲居静处。既然有闲居静处啊，自己要记住圆屋啊，把这个平常的杂物啊要把它停止下来。假如不把杂物停止啊，不能专修。这是讲专修的时候，平常时早晚课自修啊，那是不在时限。当然是一方面做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有定课用功修行啊，打坐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像打梯一样的专修，那就要记住远屋啊。第五要尽善知识啊，没有善知识心经啊，有问题没有人帮助你啊。发生什么问题有疑问的时候，没有善知识可以帮助啊了解，也没有人鞭策。懈怠生起来啊，没有人鞭策，所以因此是故第五啊，要有善知识啊。那么这就是第一，具五缘，需要具备这五种的助缘呢、啊，才有办法把这个修止观的修法做好。所以现在就先讲这个第一，具五缘啊。那么现在可以看出正文啊，看出正文，初。名五缘者，就先讲第一句五缘呢。五缘的名相嘛，刚才我已经提出来了啊。那么他这里没有把一一的名相列出来，就按照这个五缘的第一啊，先讲持戒清净。一，持戒清净，第一个条件，五缘就是五种条件了啊。先要具备这五种条件，才能修止观。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持戒清净，受持佛戒，如法持戒，一戒为师啊。为什么要持戒清净呢？下面引证经文说，如经中说，好像经文里面曾这样说，一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应持净戒。这一段文是出在佛遗教经，佛遗教经，遗教经里面佛对弟子们说啊，波罗提木参就是佛弟子的大师啊，就是佛灭度以后一戒为师啊。为什么要一戒为师？依照这个戒法持戒，依因此戒就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戒定慧三无漏学啊。楞严经里面是说，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是这名为三无漏学啊。现在这里根据遗教经说，戒能生定慧，定慧都由戒生啊，所以依这个戒法持戒清净，就能够得到禅定，也能够得到灭苦的智慧啊。智慧能灭苦，就是断烦恼了，烦恼断苦就灭了，所以叫做灭苦智慧啊。有智慧才能断烦恼，烦恼断才能断灭苦恼啊，所以叫做灭苦智慧啊。因此之故，佛弟子以比丘为首，应当要把戒持的清净啊，应当持净戒，就是把戒好好持好，无论大小重轻都要如法持好。那么虽然单指比丘，就是根据佛遗教经讲的，佛遗教经是佛临将入涅盘的时候对比丘讲的话，所以都以比丘为首。那么比丘啊，是佛弟子四众弟子的上首，是比丘为首啊，其他四众弟子通通包含在内。刚才讲这个二十五方面的第一，具五缘，具五缘的五缘的第一条就是持戒啊。那么第一就是持戒清净，那么这个持戒清净啊，就是引证这个佛遗教经里面说啊。一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应持净戒。那么依这个持戒的功德，禅定也由此而生，断烦恼由此灭苦的智慧也由持戒而得。所以禅定智慧都是由戒来的。 那么因此之故啊，佛弟子应当要如法实践啊。虽然是对比丘说，那么比丘是四众的首领啊，他是领导者。那么对比丘说，就是对四众弟子说，四众弟子都包含在里面。只要是通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都可以啊同受同啊这个同学的。那么只说比丘就可以包含四众啊。例如佛说法的时候啊，往往只对当机说啊，但是同时所有的听众啊也就包含在内，并不是单叫当机听而已。例如说金刚经，当机是须菩提，佛对须菩提讲话，但是他所讲的不是单讲给须菩提听的，所有的听众啊通通都在做听的。这虽然单对须菩提说，全体听众都在听。那么佛虽然是制定这个戒法单对比丘说，那实际上四众同此啊，只要相通的大家都要同样受持，不是单指比丘众，应当要这样子去体会啊，才不会发生这个偏差。那么下面接着就说，有在家出家大小圣不同，这是说明这个戒法的类别，在佛法里面的戒法啊，它的类别很多。那么简单说，越他的这个弟子众来分别，佛弟子有在家众，有出家众。那么因此在家弟子有在家的戒法，出家众有出家的戒法啊。在家众的戒法例如说学佛入门，第一就是先受三规啊，那么进一步就受持五戒啊。那么五戒啊可以随分随力啊，最少受一条戒也是功德啊，叫做一分由佛设由佛仪，能够受两条三条啊，一直到五条戒完全受持啊，那当然是最好的，就是满分的由佛设由佛仪。那么在家中由三规到五戒啊，由五戒到在家的菩萨戒啊，那么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八关斋戒啊。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啊，是给在家佛弟子们啊学习出家人的这个修行法啊，就是规定一个月啊是有六天，叫做六斋日，在这个六斋日啊受持八关斋戒啊。那么他这个规定啊是对这个在家菩萨是有硬性规定的，就是说受过在家菩萨戒的人在六斋日要受持八关斋戒，假如没有受在家菩萨戒，那么当然也可以受这个八关斋戒，但是有受有功德，不受不违犯。我受在家菩萨戒，那是当然要受持。但是这个八关斋戒啊，它是一天一夜戒，短期的，只给在家众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学习出家的修行法。所以在这一天当中，他的修法，他的持的戒啊，虽然是有八条，实际上就是沙弥十戒的前九条啊。沙弥十戒的前九条就是八关斋戒啊，不非时时是斋，前八条是戒。这叫做八关斋戒，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啊，开始人天涅槃正路，所以叫做八关斋戒。那么这是规定一天一夜啊，不像五戒菩萨戒，那是终身戒啊，受了之后如果不舍戒，尽这一生，菩萨戒还是敬畏来尽，要如法受持。而八关斋戒今天受到明天天亮，这个戒就失掉了，就不算了啊，只有一天一夜。如果要再持还有重受，如果是受过在家菩萨戒的人，直到了这个斋日如法持戒，那一天早上起来天亮之后就 自己心里多念，今天我要吃八关斋戒，最起码有这个念头就行了。那么如果是要认真啊，恭敬一点嘛，就可以在佛前啊，自己在佛前发愿，今天啊弟子某某吃八关斋戒也就行了，不必是大规模的去受这个，像好像受五戒菩萨戒那个样子啊，大规模的这个受戒，还是要向上排班，还要顶礼三拜，还有迎勤，还有香花迎，这些不必啊。这是终身戒，受五戒啊，或者是受菩萨戒才是这样做，这个一天一夜戒不必这样。假如一个月六天一天一夜戒，每一次受戒都要跟这个受五戒受菩萨戒一样，也要迎勤，也要香花亭，也要这个花了好几个钟点来受戒的话，那还得要，那每一个月就有六天佛不会叫人这么麻烦的事情这样做的。所以啊，这个六斋日受过在家菩萨戒的人，直到斋日自己发心持戒就对了，不一定要再去受戒现在就是融成一种这种风气啊，到处在传八关斋戒因此啊，如果在高雄的在家菩萨，高雄没有人传要台中台南才有，那么他就要跑到台中台南去，那么一个月就这样子来回跑过五六次，好了，他的工作都不必做了做生意都要了钱了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所以现代的人呢，差不多什么事都是一窝蜂，看人做就做，看人做就做，不去研究啊，这个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啊，是不是应当这样做啊？我对于这个大规模的传八关斋戒的这种做法，我是很反对的，我不赞成这样做，因为这个不如法，佛是不是叫人这样做？那么这个八关斋戒，你只要自己发心受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大规模的这样传呢？没有这个事情。还有这个传戒的人传戒的这个戒师，他有没有自己终身持五呢？在戒律的规定啊，传八关斋戒虽然是沙弥也可以传，沙弥尼也可以传，可是必定要终身持五，他自己完全持五，简单说就是他的沙弥世界持好，您自己沙弥十戒持好才有资格去传八关斋戒。老实说，我慧信就没有资格传八关斋戒。为什么？我没十五，我晚上吃饭。既然我没十五，我就没有资格传八关斋戒。所以有人问我，他要说八关斋戒到我这边来说，我说不必了，我也没吃啊。你自己放心好了啊，因为我们没有做到末法时代啊，我们自己做不到，不要说那你自己就没有持五，那你硬是要叫别人持五，那是自己嘎的怕老辈叫人行孝啊，那么你自己打你的爸爸，你叫要孝顺父母哦，这不是笑话。而现在这个流行兵啊，我觉得很可怜，佛法弄成这个样子啊，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是一种流行病，不必这样做啊，这样子啊真是把这个时间金钱什么都浪费掉，佛法不是这样子的啊，您把这个整部的戒律翻出来看看，哪一部戒里面说叫这个在家居士每个六三日就是要东跑西跑去受戒的，哪有这个事情，自己发心就对啊，不要跟着人家乱跑啊，不必这样子浪费时间假如你的事业是农工商，还是照常好好的做啊，那么您能做到就是按照这个规定六斋日实践啊，假如六天做不到，四天也可以的啊，所以一切有波律里面就叫做四斋，这就可见呢、慢慢到了后来呀、有些中下根性的人六天也做不到了，所以变成四天，那么现在这个一个月不是四个礼拜吗？所以我认为啊，对这个六斋日啊，也可以学习像一切有部律所讲的四天啊，四天容易做到。那么你硬性规定要初八、十五、月底还有这个二十三现在硬性规定这个农历这个日期啊，假如这个上班族他也做不到的。那么如果你把它变通一下，就利用星期天好了。假如你要发心受八关斋戒，你不妨用星期天啊，这个只有好处没坏处。因为这个不是硬性规定， 啊，我也前面不是讲过这个优婆塞戒经吗？优婆塞戒经里面明文说的，这个佛规定这个六斋日受八关斋戒，那是随顺当时印度的地方风俗而做的。因为外道到了这一天，他们都有加光的修行啊，那么佛法里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如他们了。那么因此自古佛随顺世间，也就规定这一天呢，叫弟子们在家弟子学习出家行啊，受八关斋戒。但是这个日期不必死板规定，应当要顺当时情况而定。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平常时如果要上班没有时间不方便，或者是事业方面不方便，那你不妨采取你方便那一天啊，那么就是利用这个星期天受八关斋戒，功德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假如四天做不到，一天也可以，一天有一天的功德啊，比不持总是好的，持一天有一天的功德同时还不要骗自己，规规矩矩的做，做不到不勉强啊，我很惭愧，我做不到，我晚上有吃饭，因为我有胃病，如果不吃饭半夜啊肚子痛啊受不了，烦恼一起啊，别说是修行啊，增加烦恼了，那有什么好处啊？佛法不是叫人增加烦恼的，是要消除烦恼的。既然你没有力量晚上不吃饭那就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好好的修行念佛好了啊。不要自己骗自己啊，外表嘛，我吃半关再见哦，今天晚上没吃啊，那么自己在房间里面呢，米刷起短袜哦，也加楼梯啊，冰粉抗炎假如吃一大碗面的话，比饭好喝还好哎，我喜欢吃面，你给我一天三餐都吃面我都可以啊。假如你一大碗面线吃下去，那不是比饭还要更有营养吗？还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做法都是骗自己，骗自己。为了要持一条戒啊，犯了三条戒啊，你要持五，五也没持啊，偷吃了啊。那么偷吃就是偷盗，偷盗。那么对人表现说我持五，那是妄语，妄语就是不说也是莫妄语，也是妄语。所以为了要持五，犯了三条戒，又偷盗又打妄语啊，又犯非时时，那怎么合算呢？何必这样子自找苦吃，做不到就好了啊！你老是念佛一样可以往生的。我看这个印光大师，他人现在人尊他是第十三位祖师啊，净土宗的祖师。可是他要往生前一天，他还是吃晚上还是吃稀饭的，吃稀饭还是可以往生，没问题啊。既然如此，当然我们不是说是对于这个持五的人不赞成的，不是这样子。能够做到的真正能持五的人，持得清清净净的，我总是五体投地啊，我非常尊敬他，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能发心持五，我很尊敬他。但是做不到的不要勉强做，还不要偷吃啊，最要紧的不要用偷的，偷吃啊，这个偷心不死啊，这是问题最严重的。学佛如果是做外表好看里面呢自己胡作乱为，那简直不是学佛，那不晓得学什么，我不懂啊。所以我们学佛应当要规规矩矩，做不到不勉强啊。所以五戒尚且可以一条两条自由持，何况是其他的这个比较违纪的地方呢甚至其他的论点里面也有这个论点，这样说就是八关斋戒也可以随分随地的那么当然了，我们不能太开放了举伐服上，紧的服中。那么如果举伐服中的话，就得到下了，如果举伐之下，那是下之又下了。是我们要举伐服上，当然要举伐服上，不能在中在下不要骗自己，规规矩矩，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不勉强论食物嘛，我不敢说食物，就是晚饭不吃。晚饭不吃啊，我有16年的经验我从21岁到36岁，我有16年的经验。后来生病了，胃病啊，胃病严重了那么胃病严重的时候，医师叫我啊2个小时吃一次，那好了，16年吃两餐，后来1天吃8餐一天吃八餐，把这个16年的通通补上了，都补足了，那何苦赖在所以后来我等他病好了，想要再回复，医生说算了吧，你不要再吃了，再吃将来也吃死餐了 啊，那么所以我以后啊就不敢打这个妄想了，就自己觉得惭愧啊，业障重，不能如法实践，只怀惭愧心啊，啊，还是造上十三餐。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学佛啊，应当要很这个坦诚的，规规矩矩，做不到不要装模作样做外表啊。所以这是在家居士持八关斋戒，不要跟着人家一窝蜂东跑西跑。假如你要发心，自己家里发心就可以，自己在佛前发愿受持就可以啊，不一定要跑到人家大规模的传戒的地方去。当然我这个话讲出来，那些大规模传戒的常住是不高兴的，他要骂我的啊，没关系啦，他骂归他骂，我还是照想不误啊，因为我是按照佛啊这个以圣言量做标准，经论里面没有的我绝对不会提倡啊。如果不必要的，我们不必这样勉强去跟人家跑，这是一种浪费时间，而且弄得呀大家都心里不安那么老师注意到，哦，我哪一天又准备要到什么地方去受八关斋戒了，那么事先就在准备了，那么他的工作又出麻烦了，甚至闹的这个家庭不安啦，家里生反感啦，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这个最近这几年来我碰过很多，有好多在家人呢来问我啊，那么我觉得这样老是一个一个回答呀啊很麻烦，说不定就在讲的时候公开讲啊。那么这个在家戒就是有三规五戒，中间有八关斋戒，是一天一夜戒啊，还有在家不斋戒啊，这个随分随地发心去受持啊。那么出家戒有沙弥十戒到比丘戒啊，男众有沙弥到比丘啊，女众有沙弥尼，中间本来有过释迦牟尼六法，后来没有了，在中国佛教里面没有啊。那么然后才到比丘尼，所以出家有五众啊，男众有比丘有沙弥，女众有比丘尼啊，释迦牟尼沙弥尼啊。这就是出家五众啊，沙弥包含在比丘里面，释迦牟尼沙弥尼包含在比丘尼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就说出家二众，在家有优婆塞优婆夷，在家二众合并起来叫做四众弟子。因为沙弥必定要受比丘戒的，沙弥尼释迦牟尼也是必定要受比丘尼戒的，所以可以把它包含在里面。那么有在家戒有出家戒，出家戒是出家人的事情啊，这里不必提出来讲啊，在座的出家众嘛差不多都是受过戒的啊，也不必再提出来说明了。那么下面还接着说，有大小圣的分别，戒法里面呢大圣戒就是菩萨戒，小圣戒就是声闻戒啊，声闻戒啊就是七众戒的固定戒法，就是属于举戒，举于七众。例如在家三规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通于大小的啊，实际上这个大小啊在心不在法的啊，你发了菩提心就是大圣戒法，不发菩提心就不算是大法啊。那么这个大圣菩萨戒呢就是菩萨戒啊，这个菩萨戒啊有出家菩萨有在家菩萨啊，菩萨戒法里面在家菩萨的戒法就在优婆塞戒经，上次讲过的优婆塞戒经它有六条重戒28条轻戒，那是在家菩萨所受的戒法。出家菩萨菩萨善戒经有8条重戒48条轻戒，说那是完全对出家菩萨讲的，是属于出家菩萨戒。而梵网经菩萨戒跟欲切菩萨戒那是通于在家出家的啊。梵网经菩萨戒里面说，国王受位时，大臣百官受位时，都应当要先受菩萨戒，可见梵网菩萨戒是通于在家出家。欲切菩萨戒本4条重戒按照欲切菩萨戒本有43条轻戒，第十菩萨戒本按照藕益大师的建要有4条重戒41条轻戒 那么另外啊，有一条它是两条合并起来的，有的把它分开，也就成为42条。那么这个戒法都是属于欲切菩萨戒，弥勒菩萨说的。弥勒菩萨所说的欲切菩萨戒是通于在家出家，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同样都可以受持的，所以这个叫做通戒。菩萨戒啊，就是通戒，通于在家出家，七众同受啊。不过在家居士要受菩萨戒，最起码要受5戒里面，最起码要受1条以上。5戒里面有受1条戒以上的啊，就是一分油菩萨、一分油佛以上的，还可以受菩萨戒。假如只但受3规，没有受5戒的，最少1条，这个不能受菩萨戒。所以在家居士按照规定是先受3规，后受5戒，然后才到菩萨戒。如果按照菩萨善戒经的硬性规定，那必定要先3规、4、5戒，然后再加菩萨戒，然后才出家。哦，那么出家以后啊，等到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然后才受出家菩萨戒啊。他这个戒法里面呢，有各有各的应机说法啊。那么就是这个优婆塞戒经的说法，他也是说出家还是要由这个在家菩萨啊修学有成之后啊，才去出家，这样子才比较理想的。那么现代人呢，一听到佛法，以为一出家脱发剃下来就成佛了，所以有好多大专学生啊，甚至还没毕业，他一听到佛法他就强住想要出家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他就是误会，以为啊学佛一定要出家啊。学佛固然是可以出家，但是学佛并不一定要出家，应当是出家的量不必多，要重质不重量。在家菩萨、在家的护法呀，越多越好，质量都重啊，所以必定要护法很多啊。真正能够弘法的人呢，当然很需要，但是不一定要个个都做这个工作啊。现在的佛教啊，里面问题很多啊。那么在家居士也有在家居士的组织，慢慢拢成这个在家佛教一套啊。那么出家慢慢失去这个能领导的作用啊，慢慢也成为啊，好像是在家与出家在分裂，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本来出家要弘法啊，弘法是家务，立身为师业，这是出家人的本分事啊。可是现在的出家人往往是比较多注重在超度啊，做死人事业啊，替死人超度而不超度自己。那么结果你弄得出家人不懂佛法，你问他佛法，他说你去问法师吧啊。假如世间没有法师的话，那佛法就完了啊。那么因此在家就是就讲到，并不是个个都是的啊，在座诸位不会了啊。另外有人这样讲，既然你们出家人不行了，我来啊，他也站出来，他要来领导佛教。他说现在出家人不行了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教就很危险了啊。那么就是变成了这个在家出家分开来啊，在家的不护法，出家的不弘法，出家的专门去办幼稚园啊，都是娃娃车啊，都是跟小孩子玩做阴拉草啊。好了，你们出家人都去做阴拉草，好了，他们在家人来当法师了。现在佛教慢慢趋向于这种情况，是问题很严重啊。这个道理这类的话我还是少说吧，说多了得罪人。那么办幼稚园的啊，天天哇哇车的他也要骂我啊。那么我老是说一些挨骂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没有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些闲话不要说了，实践讲究自己发心啊。那么大圣菩萨戒就是要发菩提心，如果不发菩提心，你就是受了菩萨戒也不算菩萨，因为你没菩提心，这是根本啊。声闻戒必定要求了生死啊，如果不打算了生死，那也不叫做声闻戒，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初三戒了生死，断见思烦恼，这是他的根本目标 啊。那么这是第一十戒心经，关于十戒心经小止观里面啊，智者大师他是越这个十戒的情况来分类的啊。他说上品十戒啊，这种人在家的时候没学佛之前，他就没有做过忤逆大罪，就很好的好人。那么后来学佛，先做在家居士，然后去出家如法持戒，这种人是上品持戒啊。受过戒之后，如法持戒不会违犯啊，众戒、轻戒都不会违犯，这个是上品。第二种的啊，虽然是这个不犯众戒，但是轻戒未免会有所违犯，这个是叫做中品的，有所违犯能够忏悔停经，还是能够恢复健康的。下品啊，就是烦恼障重，容易违犯，甚至众戒都有所违犯，按照声闻法里面是不通忏悔的。那么以大乘佛法呀，可以取相忏，可以无声忏，然后也可以修止观的，这是下品持戒。在这个小止观里面呢，与这三品啊分得很清楚。这是上面第一句五缘的第一十戒心经就讲到这里啊，不要说太多。第二，衣食具足啊，要专修止观，专修之前要先有具备有衣有食啊，有衣有食啊。啊，这是很重要的日常生活的条件了啊，具备了才能够好好的修止观。那么这个衣食具足啊，这里分为三类说明啊，衣有三，食也有三，有上中下三品了。二，衣食具足，衣有三。衣具足对衣服方面有三种人啊，一者鲁雪山雪山大师，随所得衣必行具足，不由人间，堪忍力成功，这是上根的人啊。上根的人在深山里面好好修止观，他的衣服啊并不必求于人间啊，随所得衣随便就用。雪山大师这是指的佛往西行菩萨道的时候，乘坐雪山大师，当然就是菩萨，他在雪山里面修行啊，是没有这个世间的衣服好穿的，把兽皮兽叶子遮蔽身体啊，御寒就行了，随所得可以当衣的就拿来遮蔽这个身形啊，所以说随所得衣啊，必行具足，必是遮蔽，把这个身形遮蔽起来就够了啊，不要把这个丑陋的身体啊露出来就行了，因为这样子啊不必去油画人间啊，那么不要跟人家化缘要衣服，省得很多麻烦。不过这种人呢，毕竟要有堪忍力，就是能够忍受这个寒冷啊，种种的苦恼，他能够忍受这个寒冷的苦恼，有这个力量啊，这种的忍力成就啊，才能做这个上根之事，像雪山大师那样子啊，就把这个兽叶子啊当做衣服啊，荷花叶也可以当衣服。所以禅宗的语录里面呢，有这个龙山和尚啊，他在深山里面呢自己用功修行，把这个荷叶当衣服啊，没有人知道他啊，那么被人知道了，他又搬走了，所以他有这么一首句颂说啊，也是可以说是诗啊。他说一尺荷叶一无数，满地松花实有疑，才被世人之住处，又与茅舍入深居。啊，他说你问我的衣服吗，我这里有水池，水池里面种了好多的荷花，荷花的叶子很大吗，我就把这个荷花叶子把它晒干了当做衣服，一尺荷叶一无数，我这个一水池的荷花叶子啊，就把它当做衣服，没有数量那么多啊，无数的 啊，一时活跃一无数，好多衣服，不必去问人家啊，要这个布料的衣服、荷叶当衣服。论吃呢，满地松发石有余，他吃这个松寿星、松寿叶子、松寿啊，行啊，啊，他深山里面好多这个松寿啊，松寿的松叶子可以吃，嫩的又带点苦味，能够止饥，不会肚子饿啊。这个道教的辟谷啊，不吃五谷啊，他就用这个松寿叶配合其他的中药啊，做成药丸子啊，可以止饥。他把这个松寿叶、松花啊、松花当做他的三餐的饮食，满地松花实有一，他的吃就是用松寿叶、松寿星当做饭吃，他的饮食就有剩余了，用不完的，满山都是松寿吗？啊，满地松花是有余啊，才被世人资助出，刚刚被人知道他在住在这个地方了啊，又于茅舍入生机，他的茅棚啊，随便用茅草盖起来的，这个茅棚很容易的，被人知道了，他怕人来找他，他又移到深山里面去，又找不到他了啊。那么像这种人都是善根啊，如果不是善根性的人是办不到的，所以这是善根的人呢、啊，不用世间的衣服，山上的寿叶子、荷花叶都可以把它当作衣服，这个很不容易了啊。中下根性的人是根本办不到的啊，如果身体差的人冻也会冻死啊，到了冬天冷呐、啊、受不了的啊。所以毕竟要上根立志、二者如家舍等即粪扫衣即淡三衣不需移茶，这是中等根性。第二种能够修苦行的中等根性呢，好像家舍尊者，家舍就是摩诃家舍，摩诃家舍他是修陀陀苦行啊、陀陀苦行的衣服啊是用粪扫衣。什么叫做粪扫衣啊？他到这个垃圾堆、粪扫笼啊、粪扫浪去捡人家丢掉的布料、丢掉的破衣服，他把它捡起来，破衣服、破布料里面好的把它捡下来，洗干净，一条一条把它做成百纳衣，叫做粪扫衣、粪扫衣啊。现在出家人穿的这个25条衣啊，是那个。哦，红红的整个看哦，一贯的衣，那个大衣25条衣本来就是粪扫衣、百纳衣，因为那是25条，四长一短，一条就是5块布料，25条就是125个小布块，125个小布去缝起来的一件衣服，所以叫做百纳衣啊，125条吗？125个这个小布条吗？把它编织成为衣服，纳成衣服，缝成衣服，所以就是百纳衣啊、所以那个所谓缝祖衣啊，本来是这种的粪扫衣的百纳衣，可是现在可不是粪扫衣啊，而且是最高贵的、最高贵的布料啊，去做成这个缝祖衣啊。哦，那么实际上与原来的这个衣的意义是并不符合的啊。那么一般人误会以为是这个条数越多的就是越高贵，实际上并不是啊，本来它是像摩诃迦舍他的粪扫衣到这个垃圾堆里面捡起来的小布条啊，好的把它剪下来洗干净缝起来做衣服的啊，那么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条啊，这个小布条啊。那么平常应当是5衣7衣大衣，那么大衣啊9条衣就可以了，以现成的好布料做的9条就可以，一样是大衣，不必要做到25条，嗯。那么或者是淡三衣，即是病急了，或者是淡三衣，不能受这个粪扫衣的，他用淡三衣，淡就是单单了，单单按照佛制的5衣7衣大衣，这3样衣就够了，没有增加一点点剩余的长衣。所以不需移长，就是只有淡这3条衣，没有其他的衣啊。那么不再保有这个银长的其他的衣服，那叫做淡三衣 这也是陀陀古行啊，但三一啊。那么这是中等根性，虽然是穿人间的布料的衣服，可是它是粪扫衣，但三一是很辛苦的，能够这样子简单的一的生活也可以啊，维持啊，那么这个生命可以维持啊，就可以好好修止观的。三者都含国土，如来一须三一之外，续百亿众聚，这是下根性，就是像我们这一类的啊、哦，下根性的众生，或者是住在这个寒冷的国土，多寒国土，像中国的北方啊、像韩国啊、像日本这些国土，到了冬天很冷，多寒的国土啊。那么因为太冷了，但三一是不够啊，冬天受冻受寒吃不消啊。那么这种人呢、啊、佛如来就是佛啦，佛也允许他三一之外啊去百亿众聚。什么叫做百亿众聚啊？百呀、啊、就是凡百所需，凡百所需都可以有一个叫做百亿，不是一百种的一哦，那可不得了了，那比我们现在的人的那些衣柜啊摊子啊哦，那有多的不晓得多少了。这个所谓百亿，那个百不是固定的数目，就是凡百所需啊、凡百所需就是我们日常需要的啊、除掉穿的衣服之外，如果会冷吗？冬天会冷，那么准备冬天御寒的衣服可以一件啊、比如说在中国人长褂子、短褂子、中褂子啊，或者是棉袄啊。